薛丁山在白虎关前大战杨凡，两个人打了个旗鼓相当，不分胜败。杨凡这小子仗着他有12把飞刀，能够败中取胜。薛丁山一下没躲开，叫一把飞刀正打到脑门子上。你想想，这下轻得了，仗着脑门肉不多，这刀那劲儿也不那么大，把皮肉刺透，钉到骨头上，刀也落了地了，薛丁山也摔到地下，当时毒气发作，人事不省。后来众人研究，决定派个人去请樊梨花。叫谁去请啊？出来程咬金没有第二位啊。哎，你别说，程咬金呢粗中有细，在这一路之上都编了套词儿，而且把这词儿又熟悉了几遍，觉着可以打动樊梨花的心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一路上无话，两天之后到了韩江关。韩江关的主将是花刀将陈忠，跟他女儿陈金定，把他们爷俩留在这儿守城啊。等老程进了韩江关，在帅府外下马，花刀将陈忠一听老千岁来了，带着陈金定赶紧迎接，把老程接进帅府。程咬金梳洗礼毕，落座吃茶。陈忠就问老千岁，我听说战场上挺不利呀、啊，咱们打了败仗了，
可不是吗？大败而归呀、啊！
打我记得出兵见仗就没这么惨过呀。接着程咬金就把经过讲说一遍。当说到二路元帅薛丁山身受重伤，人事不省的时候，那傻丫头陈金令可不干了。哇哇的暴叫，
爹，你看这事儿弄的，我不在眼前，我那小女婿就落得这般结果，我呀一定要赶奔前敌，我现在就去。来着，
我说你怎么那么250啊，皇上亲自传旨让咱们镇守此处，没有旨意选召，没有元帅的大令，岂能私自离开训地，他犯掉头之罪。你着急谁不着急？哎，稳当一会儿。当爹的这一顿拍，陈金定不说别的，可是这爷俩就问说，您来了这有什么用啊？是搬救兵啊，还是上哪去？
不，
我来请樊小姐来。我说自从我们离开韩江关之后，樊小姐他们家有什么变化没？陈忠闻听口打嗨声，老千岁甭提了，你们走了以后，按照大帅的吩咐，我几乎3天2头过府探望，又送柴又送米，还送去不少银子，结果他们一概拒收，人家不要。老太太说人家的钱呢够过，所以把东西又都给送回来。不但这样，天天关着府门，连个人影也看不着。陈金定也补充，
老千岁，我去过几次，都吃了闭门羹了，人家不见。
哦，
老程一听啊，够呛。好吧，我歇一会儿，我这就起身。陈忠就说，我们是不是陪着？
不用不用，你们呢给准备点东西，
八彩礼物啊。老陈给出了个主意，带着重礼和一部分仆人起身到樊府。樊府就是原来的大帅府啊，现在不是大帅办公的地方，显得门厅冷落。老陈咯噔把司将带住，从马上跳下来，一摆手让亲兵仆从站到旁边等候，
程咬金亲自来叩打门环。由于平常不出大门，所以这门呢始终是关着，旁边有个角门，程咬金拍的也是这个角门，打了半天里边才有人说话。
谁呀？
啊，我呀，劳驾，开开门呗。
你是哪一位呀？
哎，您开开门就认识了，我是从白虎关来的，来看望老夫人，看望樊小姐。里边人听完了愣了一会儿，把门开开了，往外一探头一看，认识程咬金。有几个不认识的，老程瞅着他也有点眼熟，叫什么名他想不起来，知道是樊府的人。就见那个老者看了一眼程咬金，我说老千岁，你有事儿啊？
哎呦，呵呵，无事不登三宝殿呐。怎么样，这些日子过得还不错吗？
哎，托您的福，勉强度日吧。老夫人可好？
哦，
老夫人身子也挺硬朗。那樊小姐呢？
哎，
托您的福，何府的人都不错。老头说着就要关门。
哎，别，
我说劳驾，借你口中言，传我心腹话，你回禀一声，就说程咬金前来拜访，我要见见夫人和你家樊小姐。
老千岁，不是我驳您的面子啊，老夫人有话，凡是你们的人一律挡驾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说着二次又要关门。
哎，别，
我老哥哥，你我都这把年纪了，是不是？别闹不愉快。你别看老夫人那么说的，那是我没来，我要来他这话就变了啊。我从前敌来呀、啊、你说这么远的道特别来给他问安，他真格的就忍心拒绝吗？哎，你给我试一试，到里边再问一声。
这老头琢磨琢磨，
哎，好吧，那老千岁你稍后片刻吧。咣当，接着话呢，锁上了。程咬金在外头耐心的等着，大概能有一碗茶的功夫，就是喝一碗水那么长的时间，脚步声音响，脚门又开了，那老头出来看看。老千岁您久等了，夫人有话往里请。
哎，
多谢多谢，甭问，一定是老兄给我说好话的，必有重谢。
来，进来。
手下的人有一部分在外头站岗看守马匹，有一部分抬着礼物走进樊府，穿宅过院到了内宅。老头一摆手，您留步啊，我到里再通禀一声。到里边又打了个招呼，这才一摆手让程咬金进屋。老程没等进屋呢，不乐就假装乐，你看这戏呀、啊、不好演呐、啊，这心里什么滋味？等来到屋里头一看，果然老太太居中而坐。程咬金跟他见过几次了，一瞅见贺氏老太太比前些日子瘦多了，也老了不少，手拄着拐杖，丫鬟婆子在两旁陪着，在座的人可没有樊梨花，也不见他两方儿媳妇。老程这一进屋赶紧抢步起身，躬身施礼。
老夫人
一向可好，俺程咬金
有礼了。
贺氏老太太赶紧站起来，万福之后这才说话呀，老千岁，老身担架不起，老千岁请坐。
谢坐。
分宾主落座，仆人献茶。程咬金一摆手，
过来，
把礼物摆到桌上。您说这八彩礼能少得了吗？往桌上一摆，跟小坟头一样。 贺氏老太太就是一愣，老千岁，不年不节，您给我送的什么礼？
嘿，您看您说的，人嘛都是有感情的，人情分往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多日不见了，买了几点薄礼，望您笑纳。老太太没办法，点头答应了。常咬金呢，先说了会儿闲话，没话搭个话，不乐强乐，表现的挺自然，还没有拘束那样。但是这个老太太不白给，准知道常咬金来有事儿，平白无故的，他这么高的身份，能来给送礼吗？所以陪着说会儿话，把这话锋一转，就转到正题上来。老千岁，我请问您来了是有事吧？
问
啊，有点事，主要是给您问安。不对，不是给我问安，有什么话您就只管说来，咱不要兜圈子了。
问好，痛快痛快。
要那么的，我就说说吧，老夫人呐、啊。
哎，我从哪儿说起呢？
总而言之，自从我们离开寒江关，兵发白虎关，战争不利哟，连着打败仗，伤兵损将啊。大概您是不认识，周青、薛仙图、周文、周武先后阵亡，我们大元帅薛仁贵开兵出阵，也让你给打回来了，身受毒药刀伤，至今卧床不起，连人事都不明白。后来我们没办法了，在劳军营把薛丁山射出来，叫他戴罪立功。这小子一出马打得还真不错，把杨凡手下人嘁哩咔嚓收拾了不少，最后跟杨凡伸手中了人家的毒药飞刀，揍的才狠呢、啊、正打脑门上，骨头都给打劈了，脑子都好像没流出来，到现在昏迷不醒，危在旦夕，满营众将都愁坏了。后来一想怎么办呢，就想起了樊小姐来，对付杨凡非樊小姐不可，就我们两位元帅非梨花姑娘不行啊。因此我奉旨而来，一则给老夫人问安，二一则请樊小姐赶奔军阵帮忙。老太太不听则可，听完了一阵的冷笑，这种笑跟正常的笑不一样啊。老千岁，笑话，我们一不当官，二不给国家出力，我们家身大袖长的姑娘能跟着您赶奔两军阵吗？话又说回来，薛大帅也好，薛丁山也好，受伤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愿他们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啊。你们大唐帝国有的是高人，你们藏龙卧虎啊，爱请谁请谁，与老樊家毫无干系。老千岁，你就免开尊口，来呀，把桌上的礼物给抬出去。
别，
你看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这么大的，樊小姐乐意出头，我们欢迎，您要反对我们也没说的。可我程咬金这人您还不知道，我是个响亮人，你们乐意帮忙是人情，不乐意帮忙是本分，这玩意儿不能强人所难呢、啊、尤其是你们两家还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，是不是呢？我这个人最通情达理。不过老夫人，有话我得跟您说呀。您知道现在薛丁山什么样吗？哎， 自从被他父帅要杀，樊小姐给求了情，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，造了他100多军棍呢、啊。然后送到劳军营，什么活苦叫他干什么活，吃饭什么不好吃让他吃什么。那孩子受老了气了，当然了，咎由自取，活该倒霉。他赖不着旁人，我忙里偷闲，经常上劳军营看他去，不见面还则罢了，一见面薛丁山就拉着我的手哭哦，哭什么呢？他后悔了他呀。他说：“您看看我落的，我这个是什么人呢？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。哎，我要早跟樊小姐洞房成亲，我有多好？我爹高兴，我们还能打胜仗。你说我这个人不知得好坏呀、啊？就听了旁人的煽动，信以为真。”把人家樊小姐打的那样，到现在是追悔不及呀、啊，老夫人呐、啊，那丁山那孩子悔悟了，您是没看见，您要看见也得心疼啊，大鼻涕哭多惨呐、啊，有时候抱着脑袋咣咣撞墙，为这件事儿，我陪着他也掉过眼泪。那阵薛丁山就说：“老千岁，我不求别的，我就求您。”将来不管何时何日，要见着樊小姐，要见着我岳母娘，千万把我的心思说一说，我对不起他们呢，我不是人呢。哎呦，您没看着呢，薛丁山跟疯了似的，有时候呱呱扯自己的嘴巴子，还有时候往寒江关这方向咣咣磕响头哦。老夫人呐、啊，杀人不过头点地呀、啊。又道是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哎，年轻的人儿，一时犯点脾气，这玩意儿也不奇怪。老夫人呐、啊，真格的，咱们这把年纪了，就能因为这件事儿让他们小夫妻从此断绝吗？哎。他们想不开，咱们还得从中帮忙，望老夫人三思三想啊。老程就打开话匣子呢，真的也有，假的也不少。他说了个天花乱坠，绘声绘色。关于他说话那段，说薛丁山如何悔悟，如何撞墙打嘴骂，这纯粹是胡编的，根本薛丁山没有那事儿。老程为什么非说这件事儿？他认为这件事事关重要，能打中要害。现在你老樊家冲什么要帮忙，还得说冲着薛丁山，要这根线要断了，樊梨花确实死了心了，那干脆一点希望都没了。其目的还是劝说这娘儿两个动心，让他们这婚姻关系再恢复。所以程咬金在这方面说起来没完呢，一边说一边掏眼观看，一直把老太太说哭了，这心中暗喜，嘿嘿，心说有门。老太太点点头啊，老千岁呀、啊，家门不幸，生下樊梨花，这孩子的命够苦的，我当娘的也救不了他，为他的婚姻事弄得父兄爷仨都死了，现在我门庭冷落，带着孤儿寡母，我们娘俩过日子能说好受得了吗？可我老了，有今天没明天都行了。梨花呀，那是20来岁的人呢，他这个苦可怎么挠法？如果二路元帅薛丁山能够回心转意，老身也求之不得呀。 不过老千岁，我得问清楚了，薛丁山真回心转意了吗？您可不行骗我。
哎，您这话说的，您打听打听，我程咬金是那种人吗？我多咱说过瞎话呀？我呀，不过说其中一两点，那动人的事儿多得很呐。
哦，那好吧，我也不能做决定，把梨花找出来呢，您当面跟他说说，他乐意帮忙，老身绝不反对，他要不去，我也就没办法了。
好好好，多谢老夫人，我就想见樊小姐一面。
老太太吩咐一声，请樊梨花。樊梨花现在干什么呢？每天除了练练武之外，就是在后院关上门，闭门读书，吟诗作画，用这个消磨时间，可以说用眼泪洗脸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樊梨花就哭啊，觉得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。女人都不少，哪一个像我，让薛丁山揍得鼻青脸肿，当着那么多人羞臊的无地自容，弄得人不人鬼不鬼呀。而且为了自己父兄毙命，我怎么对得起我娘，怎么对得起我嫂子？有心死，死不起。现在娘还在着呢，我死了我娘怎么办？有心回山出家，干脆跟师傅离山圣母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伦中，那有多好，也走不了。母亲在堂，就得等他老人家百年之后，所以他是左右为难呐。这阵儿正坐在屋里头苦思冥想，有人敲门，梨花让他进来，问什么事儿？姑娘啊，老夫人有请，咱们前厅来客人。
哦，谁来了？
说这个人您太熟悉了。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来了
啊！程咬金，
他来干什么？这奴才不清楚，您到前头一问就知道了。反正夫人请您去。梨花这么一想啊，肯定是为了老薛家的事儿。有心不去，母命难违；有心去，真不乐意见程咬金。他在屋里头又待了一会儿。最后没有办法，把衣服收拾好了，跟仆人赶奔前厅。来到屋里的一看，哦，原来如此。